本278页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
啊，
然古之跋涉盖为亲之圣贤，今日奔驰直是遥斩影像，而且背经险阻，不但俱老，何得现在此尊舍之不亡？那么这一段呢，接着讲这个参学，参学在修学过程当中啊，是非常重要的一桩事。不但出家人呢要参学，从前在家这个求学，求学啊，也要讲求寻思访道啊，跟这个佛门的参学没有两样。用思道是最尊的，直闻来学，未闻往教啊。听说哪个地方有贤德之人，我们一定要亲自到那里去向他讨教啊，向他请教，而不可以说是随随便便就请他，哎，你到我这个地方来啊，教教我们啊，这个太轻率了啊，一定要自己恭恭敬敬的去参究啊，去这个拜访啊。这是古德了，参学的目的都是如此啊，就是亲近圣贤。那么现在啊，这个潮汕的风气很深，这个潮汕就是参学的遗风啊，啊，从此朝拜善知识啊。可是现在圣贤人也不见，众生复播，圣贤人没有了啊。那么在台湾呢，几个道场啊距离都不太远啊，这个潮潮山呢花个一两天时间就够了。如果是在大陆，尤其是交通不便，莲池大师生在明朝末年，他老人家是万历年间的人，说这个话都是当时的。当时佛教已经相当衰了啊，莲池跟藕益大师是佛教在明朝末年复兴的人啊，到他那时候相当之衰末啊，所以明末四大师啊，这是莲池、藕益啊、子伯、汉山啊，那个汉是勇敢的敢了，底下一个心啊，都是明朝末年四位法师啊，把佛教再振兴起来啊，明末四大师啊。 这很难得稀有的因缘。所以那个时候的朝山就已经成这种现象了，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呢？没话讲了，都是去游览风景啊，看看佛菩萨的形象啊，所以法相啊庄严啊。那么在过去地区了是非常非常的辛苦，朝山的人很辛苦。我们看到虚云老和尚年谱，你看他朝五台山走了3年才走到啊，年岁也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一路上就都生病，哎，有的时候病了几乎就起不来了，病得这么重啊，所以他这是这个恒心毅力啊，那是值得人佩服啊！最后他终于达到了目的地啊，去参礼文殊菩萨的道场。那么他虽然在路上在重病的时候遇到文殊菩萨来救他，来帮助他，但是他那个时候并不知道那个人是文殊菩萨啊，文殊菩萨变化成一个出家人，哎，也邋里邋遢的啊，贫苦潦倒的啊，这么一个出家人，穿的都破破烂烂的，好像在外面要饭一样的啊，每一次遇大难的时候，哎，这个人都出现在面前啊，都来帮助他，照顾他生病啊，给他药吃，一直他病好了，这个人就走了啊。那么他告诉他，他住在五台山，他的名字叫文吉啊，文章的文，吉凶的吉，文吉啊。以后到了五台山打听这个人，大家都不晓得啊，有关键有个老和尚告诉他，这文殊菩萨化身了，他才知道。莲池大师在此地劝我们啊，我们参学是参离善知识，现在阿弥陀佛在西方是现在佛啊，十方世界里面第一善知识，你为什么不去参访他呢？啊，这个意思就是为什么不求往生，为什么不去见阿弥陀佛啊，你要吃这样多的辛苦到外面去朝山拜佛啊，去参礼，结果你什么也得不到啊，真的空跑一趟，有的时候不但空跑，得到这个反效果。你参访一位善知识，指你一个路子；你参访两位善知识，就指你两条路子；你参访三个、四个，那你走到十字街头，不晓得走哪一条路好了，那就苦了。哎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到底学什么好？啊，莲池大师这个意思是在讲，就是跟印光法师戒淫学人的态度没有两样，啊，就是叫你老实念佛了，啊，不要去东跑西跑啊。把你的光阴啊、精力啊都浪费掉了。你有这个光阴，有这个精力，为什么不好好去念佛？啊，这是我们要能够体会。 底下一段呢，讲陈东老母。这段公案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与佛同生而不见佛，说非此之流也。陈东老母他跟佛了生在同一个时代，也住得不远，他与佛没有缘，他不喜欢见到释迦牟尼佛，这看到释迦牟尼佛从前面来了，他掉过头啊，他就到别地方去啊，总是不愿意，避而不见。那么虽然他不愿意见佛，哎，可是佛呢常常啊现在他面前啊，现在面前他故意的就回避，这个老母从东面来了，佛就现在东面，看到佛掉头而去往南面去了，结果佛又化一个身在南面又堵住他，啊！结果他又往西面跑，西面佛又化身，可他四面通通都是佛，结果他哭起来了，啊！没有法，啊！哭起来的时候，指头的时候蒙着面不见佛，结果每一个指头啊都化一尊佛，十个指头的十尊佛像。业障啊，就这么重啊！啊，这个就是解释啊，这个是自甘堕落啊，不愿见佛了啊，实在名为啊可怜悯者啊，真正可怜啊，是与佛没有缘呢，的确，佛都没办法度他。啊，这个陈东老母啊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。说故未知佛了，世俗难否？啊，过是过去，啊，未是未来，啊，过去佛、未来佛了，确实我们很难遇到啊。说现在空过。故可怜悯啊！阿弥陀佛是现在佛，现在佛你要是空过了，那这是真真实可怜悯者。所以一个真真的念佛求生净土的人，这个二六十中啊，心里面决定不能离开佛啊，不能离开阿弥陀佛。所以佛号不能间断，口里面有断了，心里头不能断啊。尤其是楞严上说的好啊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！一佛呢是心里想佛，我们读经是想佛啊，看这个注解啊，像莲池大师的苏超啊，无量寿经的注解，哎，这个都是依佛啊，我的心里没有离开佛啊，为人演说也是念佛 我把这个净土的道理讲给别人听，劝别人相信，劝别人发愿，通通是念佛。必须要这样做法，我们地区啊，二六十中啊，心里头啊，从来没有离开阿弥陀佛。这样啊，我们自己心里面呢，才没有怀疑，才有把握，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，这一生决定不空过，这是比什么都要紧的。幕后这一段衬里，这是称性而谈，称理自信体自领之，是其徒有佛意，自信即经显现，是现在说法意。这个见呢，古时候跟这个现是可以通用的，可以通用的。那么在此地我们读音呢，要读现，现在的现。那么这是称性来说，我们自己的自信本来是灵明觉知啊。古德常讲瞻即灵明，形容我们自信，这就是其土有佛。这个土是讲的法性土，尽虚空变法界，所谓的横遍十方数穷三际，哪里没有佛呢？有啊，处处皆有啊，时时都在啊，这是自性觉。那么不觉呢，我们这个佛就迷失掉了，佛就找不到了。这个自性不迷，就是现在说法的意思。末后一句，自性即经显现，显现就是不迷。怎么个显现法呢？教光大师在楞严上告诉我们，现实用根就不迷。实是迷呀，根中之性不迷。如果我们能用根中之性，那就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。所以见色，我们用见性见。闻声，我们用闻性闻，不是像凡夫二乘全教菩萨他们用眼识见色尘，用耳识闻声尘，这个都是迷而不觉。 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，佛菩萨用见性见色性，明心见性，用闻性闻身性，外头就不是六尘了，就是六性，这叫明心见性。这个说起来很玄，不但我们没办法做到，恐怕听都听不懂。我们把这个意思再浅说一点，诸位总晓得一个大概。我们眼见色的时候，有了分别，这个分别心起来了，这就是眼识见，第六意识见，就是识见，见的色尘，在见色当中起了执着了，执着就是摩那识见，摩那是执着。啊，见色的时候会联想，想过去，想未来，会连串起来想。这个是阿赖耶识里头种子现行见，就是妄想见，这叫情识啊，这不是心啊。那么见性见是怎么个见法呢？见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个里面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妄想啊。换句话说，离一切分别执着妄想，就是见性见啊。见性呢，见外面是色性，性是平等的，性是一如的啊。你在这个里面分好丑，这是识里头才分，性里头没有的，性里头找不到好处啊。好处是从分别心上执着心才有啊，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哪里有了，就没有了。所以见性见闻性闻呢，这个世间是平等的，这个世界叫一真法界。这一真法界在哪？就在面前的。你为什么见不到呢？就是因为你有分别执着妄想，所以你见不到。你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妄想啊，现前这个境界是一真法界啊。所以佛菩萨了，他跟我们不一样啊，啊，永远没有分别执着妄想。啊，这个就是《楞严经》上啊，教光法师教给我们的舍识用根啊，舍一切分别，就是舍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分别，第七识执着，第八识是妄想的根源。佛在华严出现品里面也明白地告诉我们啊，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换句话说，一切众生跟佛是一样的，是平等的，一丝毫的差别都没有啊，智慧神通道理没有一样不平等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这是把一切中的病根说出来了。你为什么不能证得？就是因为你有妄想，你有执着啊。所以啊，佛后头又讲啊，只要你能够离妄想执着啊， 你的自然之无私之啊，这个般若智慧啊，通通都现前了。为什么还要在境界里面就六根接触六尘，这就是我们修行的地方啊！啊，为什么还要起分别之处？啊，所以觉悟的人他到底觉个什么？就是觉证啊，觉了以后啊，起修啊，悟后起修，修什么呢？修正以往的错误啊。从今而后，见色闻声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再也不分别不执着。那就跟佛没有两样了。一切法里面没有过了，也没有功了，功跟过是对立的，过没有了哪来的功呢？啊，恶没有了哪来的善呢？所以一切善恶相对的统统没有了，相对的没有了才叫一真法界。所以法界只有一真呐、啊，这才起心动念呐、啊，这一真法界就变成对立了，就变成相对了。我们看这个莲池大师注解的这个抄啊，抄里的是注解是素的。宗昭是佛寺不见金手，近日作法言，网闻妙道，虽是魔王混于佛殿，邪法乱乎真宗，但能反照心愿，佛法一时双足。这个一段解释得非常之好。这个宗昭是佛测了，这是比喻啊，好像我南尊者啊，是释迦牟尼佛的使者，一天到晚都不离开佛陀的。那么这个比喻，佛是什么？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。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过真如本性？比阿难是佛还要来得亲切。啊，一分一秒一刹那也没离开过吗？啊，从来没有离开过，就是与这个意思。不见金融啊，就是你不悟啊。啊，你为什么不见性？底下一句说：“近日作法也，望闻妙道。”近日是终日，法言是讲习。啊，在讲堂里面听讲，啊，天天在听讲，也没有开悟啊。 有眼如盲啊，有耳如聋啊，不见不闻。啊，这个不见不闻呢，就是你没有能够悟入心性，没有能够啊明心见性啊。啊，为什么不见性呢？如果用在念佛法门上啊，很简单，没有能得一心，你没能得一心啊，你得一心了就是讲得一心了，就是闻妙道。就是悟道。那这个原因呢，刚才我们说过了，就是我们见我们不会见，听怎么也不会听啊，为什么呢？见怎么用眼识见，用第六意识第七识见，永远见不到金融啊。天呢，我们用的是耳识天啊，第六意识天第七识天，所以永远不开悟啊，毛病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起心论里头啊，论严经上佛都是这样教给我们啊，要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啊，这样去见去听，就跟佛菩萨没有两样了啊，立言说，立名字，立心缘啊，心缘就是妄想，就是心里头的联想，判缘联想啊，这个通通离开、那么换句话说，就跟教光大师讲的舍实用根没有两样了嘛啊，那就完全相同了嘛啊。可是我们知道，知道没能做到，所以还是不管用啊。知道是解悟啊，做到是正悟啊，那才管用啊，解悟不管用，必须要正悟啊，真正的去把它做到。底下这个两句啊，就是说我们现前的状况啊，随时魔王混于佛地啊，魔王是什么呢？贪嗔痴慢烦恼魔啊，五阴魔啊，生死魔啊，这是魔王。魔王啊，窃据了佛殿，我们先前这个状况就是如此， 不是佛当家，魔当家。那因为啊，望闻妙道，这才叫邪法乱乎正宗。啊，邪法，邪知邪见。什么叫邪知邪见？只要你有思想有见解，通通叫邪知邪见。那我们要问问，那佛有没有思想有没有见解的？告诉你，佛没有。那佛没有，佛说这些法，说这么多经典，这里头不是有很多思想见解吗？你念念金刚经，佛没说吧？佛通通否定他了。谁要说释迦牟尼佛说法了，这个人叫谤佛。佛没说法，这个话说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佛说法了，叫无说而说，说而无说，你要懂这个意思。怎么叫无说呢？因为佛没有思想，佛没有见解，佛对任何问题没有看法。你怎么看法，他怎么看法，佛没有看法。佛心清净呐，一尘不染呐，佛哪有法呢？哪有法可说呢？那魔才有法可说，佛是无法可说。那无法为什么说这么多法呢？佛是为众生呐，所谓劫念去缚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就像医生治病一样，看到你这个人有病了，好，来，我给你开个方子，给你点药，你吃就好了。这病好了，药也没有了。健康的人哪有药呢？病人才有药啊，健康的人没药啊。佛是随着这些众生、这些病人呢，给他处方啊。佛有没有药？佛没有，没有。告诉你这个方法。你一听悟了，你也没事了，佛也没事了。你要是不悟，你的事情没解决，佛还是没死。佛决定不是说，你没好，我还有事，没有，佛还是没死，佛始终都没死。所以佛无法可说，确确实实的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听经的人啊，也会听，会听怎么听法呢？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，这才能入得进去。我们有听呢，就糟了。有听怎么样呢？落在意识里头，落在知见里面。有听呢，是正障邪知邪见。那好了，我就不听了，这无听了。不听也糟，不听呢躲在无明里头，这正障无明。 那么这讲到佛法的难处，通通都有啊，全都都有。天台大师给我们讲的三谛三观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三谛三观是同时的，没有先后。这个才能够与这个心性事理的真相才能相应。这桩事情非常非常的难，就是这三个空假中，我们一般人总是把它分作三桩事情，没有把它看成是一桩事情，而且呢都把它看成呢有三个阶段，不晓得它是同时的。所以不容易弃入，原因在此地。佛弟可以说他的生活，他就是在空假中一如之中。那妙就妙在此地。六根戒除六尘境界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即空即假即中啊。所以讲空是从体上说，像释迦牟尼佛说法，说而无说，无说是空，说呢是假，假有啊，真空啊，空有是同时的，说跟无说是一，不是二。我们凡夫认为说，有说就不是无说，无说就不是有说，把有无看成是两个对立的，而不知道啊，有无啊不是对立的，有无是同时的。有无是一体的，这叫中道。啊，正是华严经上所讲的离四无碍，四四无碍，那个无碍就是中道，有碍就不是中道了，它有障碍，所以一切法通通没有障碍。我们如果从这个地方入，能入得进去，能体会得到啊，所以真如本性，化身离体啊，一心不乱， 我们才能够得到。如果不晓得这个真理，不知道这个方法，我们想入这个境界，那就太难了。所以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，这是很高的一个原则。这个原则要明白了，把它运用在六根上，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，静而无静，无静而静，出而无出，无出而出，那就没有不自在的呀。这个就是真正的解脱，真实的自在。